我不可能回去再总结所讲的内容。我们现在讲到的是，约瑟开始向他的兄弟们显明真实身份的时候，其中有很多的事情，很多对于约瑟的误解。我想说的是，人们对约瑟和他对待他兄弟的方式，最大的误解之一是，人们认为约瑟这样做是出于苦读，出于不饶恕，他试图像他们伤害他一样伤害他的哥哥们。我百分百不同意这个说法。昨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在这上面，经文特别说道，他想起了那些梦，正因如此，他才说你们是奸细，并开始指控他们，并不是因为他想起他们是如何对待他的，而是他做的梦。我已经讲过，我不会回去再花很多时间。这是约瑟试图把他们带到，他试图破碎他的哥哥们，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人，他们犯了谋杀罪，他们谋杀了数百人，他们犯了乱伦罪。其中一位大哥流便跟他父亲的妻子乱伦，犹大跟自己的儿媳乱伦，她怀孕了，并为她生了双胞胎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邪恶的人，他们需要走到自己的尽头，他们需要谦卑自己。所以我相信约瑟做这些事情是，因为他知道神差遣他不仅是保全他们的命，借着，你知道，储存食物，然后卖回给人们，但也是为了把这些哥哥们带到他们从未有过的谦卑之地。他要破碎他们，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尽头。所以他，总之，我昨天已经分享过了，但背后的故事是他们来买粮食，他指控他们是奸细，他们说不，我们不是奸细，所以他把他们关了三天。最后他回来说，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会放你们走，但他留下了西面，在事件城杀害了数百人的凶手之一，将其关押在监狱里，让其他九个哥哥回了家。当他们回到家时，他们的父亲雅各想到他必须派便雅敏去，就感到害怕。但约瑟曾经告诉他们，除非你们把那个最小的兄弟带回来，否则我会认为你们是奸细，西面就会永远待在监狱里。最后当粮食耗尽时，雅各被迫承认他们必须去买粮食，他允许这些兄弟们带上便雅敏，但是这违背了他的抗议。他们保证，其中流便甚至说，你可以杀了我的两个儿子，如果我没把便雅敏带回来。犹大站出来说，我会保证他的安全，如果他回不来，那么我和我的后代将承受所有的耻辱和罪责。所以他们做出了这些承诺，雅各最终让他们走了。当他们到的时候，约瑟看到了最小的儿子便雅敏，他说，今天你们要来我家吃饭。于是他留在那里继续工作卖粮食，但他把他的兄弟们送到了他家。我确信他们看到这座宫殿，约瑟是世界上第二有权势的人，他们看到了这一切，他们已经被指控为奸细，他们的钱被放回了口袋里，他们害怕现在会被指控偷窃约瑟的钱，他们害怕的发抖。让我给你们读一下创世纪第43章的一些内容。在第17节中说，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他们都很害怕，这是说约瑟的弟兄们害怕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他们说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，在屋门口和他说话，说，我主啊，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扔在个人的口袋内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敌粮，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清白的，他们最终谦卑自己，他们说的是实话，认为这样也许可以避免他们被指控偷窃之类的罪名。看看约瑟家的管家， 在23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。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”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。西面从他们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一直被关在监狱里，所以这时候他还在监狱里。他把西面带了出来，于是所有兄弟都团聚了。这位管家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就是那个把钱放进你们口袋里的人。”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想，这不是一个错误。事实上雅各甚至说过，这可能是一个疏忽，只是某种错误。现在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错误，约瑟家的管家已经把他们的钱放回了口袋里。我可以想象他们脑子里一定在想什么，比如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在这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没有人，约瑟特别针对他们，指控他们是奸细，现在又把他们的钱放回口袋里，现在他们又被带到他的家里去吃一顿盛宴。他们的脑袋毫无疑问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所以看看第24节，说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给他们草料喂驴。他们就预备那礼物，等候约瑟晌午来，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。所以这个礼物是雅各送来的礼物，所有的枣子、无花果和迦南的特产，他把这些作为礼物送给约瑟。然后在第26节中说，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俯伏在地下拜，之后还会发生约瑟关于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的梦，已经实现了，或者正在实现。这不仅仅是身体行为上的实现，而且是最终他们被破碎，从心里向他下拜，这些梦才真正实现。所以在第27节中说，约瑟问他们安，又说，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当然，约瑟在询问他父亲的情况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。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身体健康。我们会发现，当雅各进入埃及地的时候已经有130岁了，而这里说他健康状况良好。我们继续读会发现他活了147岁，所以当他下去住在埃及后又活了17年。但在130岁的年龄，雅各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，这太棒了。继续说他还在，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他的兄弟便雅悯，这说的是约瑟，他母亲的儿子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那最小的弟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急忙，因为他的肠子想念，旧约中的肠子被用来表达心，描述我们的情绪，所以这是在说他的心想念他的弟弟，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他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就说，开饭吧。所以约瑟，我再说，这表明了他的爱和怜悯，特别是对他的弟弟。这不是愤怒，不是苦读，不是找平衡，更不是复仇。我再次告诉你，这会贬低约瑟的整个故事。如果人们那样解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约瑟是行事非常正直的伟大人物。看看第32节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你知道，我在周一的节目中简短地提到过，但这表明埃及人认为与希伯来人一起吃饭都是一种可憎的行为，而约瑟就是希伯来人，这表明了有关法老这个人的很多事情。他将一个被鄙视的人，你知道，因他的种族，但却将其放到全地第二高的位置上，这表明了很多法老的事情。这也表明当时人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见，也表明了关于约瑟的一些事。尽管他需要与他们分开用餐，他并没对此小题大做。 你知道，我可以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，但种族、宗教、经济、各种不同的社会偏见存在在我们当今的世界。人们面对这些的一般方式就是坐在那里说，你欠我尊重。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，非但不该抱怨、发牢骚、产生苦毒，你需要做的只是赢得尊重。约瑟一直保持忠心，他解了法老的梦，他被放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凌驾于所有这些埃及人之上。他是他们的主人，他本可以治死他们，但他却允许他们跟他分开吃饭。他没有强迫说，你们不该这样对待我，并要求他们做所有事情。他只是做了神给他机会去做的事情，并赢得了尊重。你知道，托尼·邓吉是个黑人，他是橄榄球联盟名人堂教练之一。詹姆斯·布朗和托尼·邓吉是我的好朋友。我记得托尼·邓吉谈到他的父亲不会坐在那里抱怨，针对他们的种族偏见。他的父亲不能乘坐公共汽车，除非他坐在车的后面，所以他没有去承受那种羞辱和拒绝。他宁愿选择步行去任何地方。他告诉托尼，他说，不要坐在那里抱怨你遇到的问题，你只需赢得人们的尊重即可，你继续前进，过敬虔的生活。当托尼最终赢得一场超级碗时，他们坐在前往白宫的公交车上，他的父亲坐在公交车上，在公交的前排座位上，去了白宫，见了总统，还有各种事情。这是因为他们保持了正确的态度。然而有很多其他的黑人，我再说，我并不是说不存在问题和偏见，但有很多黑人只是坐在那里，怀着愤怒的情绪，他们会反抗牢骚和抱怨。如果这是你的态度，你就不会像约瑟一样得到提升。在这里，约瑟是他们的主人，他管理着他们，然而他们却不肯和他一起吃饭，因为这是社会禁忌，而他对此没有牢骚抱怨，他只是面对这个情况，继续前进，神就提升了他。嘿，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跟约瑟学到很好的功课。我还要说，不仅仅是种族问题，不仅仅是基于种族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在军队时，因为我跟人做见证，我为主坚持信仰立场，他们称我为传道人，我会走进食堂坐下来，人们会坐在那里，当我坐下时，他们会拿起托盘离开，然后留下我一个人。我其实有6到8个星期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，他们恨我，因为我表明了立场，我被排斥了。当我在基地时，我们发生了种族骚乱，黑人与白人的，人数比为2:1，他们堵住了门，他们抓住军营里的每一个白人，把他们的头撞在混凝土上，流了太多的血，堵塞了混凝土地板上的排水沟，并开始倒流，因为有太多的血流了出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是整个军营里唯一的白人。我觉得有军营里有100人，每边50人，可能有60到70人是黑人，其他人都是白人。总之，我是唯一一个没被送到医务室的白人。这是因为那个殴打所有人的人，他是世界上的恶棍，他真的是个恶毒的人。但我曾对他做过见证，原来他的父亲是一位浸信会传教士，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。尽管他喝醉了，他开始了这场骚乱，并把我不确定大约30名、30或40名白人送到了医务室。当他过来时，他抓住了在床铺上的我，把我抓起来，正要揍我，像对待其他人一样，然后他看着我，我相信神让他想起我曾经对他做过见证，他便把我扔到他的床上，摔在他的床上就结束了。我是唯一一个没被殴打的人。我讲这些是想说，这不仅仅是，你知道，白人对黑人的偏见，黑人也有偏见，西班牙裔也有偏见，人们会有偏见，因为你说话的方式，你来自哪里，各种各样的，这不只是因为肤色，而是因为罪。这就是我的朋友 E.W. 杰克逊经常说的话，我也经历过种族偏见，被人憎恨， 但你知道吗？我并不苦读，也不愤怒。我只是说，这里有值得学习的功课。约瑟是埃及人所憎恶的，而他是整个埃及的第二号人物，因为他的态度，因为他没有让这些进入他的内心，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。天哪，这太棒了！再说一遍，谈到这些，我可以说很多很多。第33节说，兄弟们被安排在约瑟面前坐席，都按照长幼的次序。这说的是，弟兄们来到他的家时，他们被安排坐在桌子旁，他们让弟兄们按照长幼次序就坐。看看这怎么说的？他们坐在他面前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。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如果你不太注意，你就会跳过这个，忽略这个。但这里是11个兄弟被带到约瑟的家里，约瑟给他们安排座位，是按照他们的长子、次子、三子、四子、五子，一直到12子，都按照出生的顺序。他们很惊讶，约瑟怎么会知道的？当然，你可以跳过这些，认为这是巧合，但并非如此。约瑟安排他们就坐，他准确地认出了他的兄弟们是谁，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。当他让他们按照出生的长幼次序就坐时，他们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，他们心里想着这是怎么回事。下一节经文说，他拿出了食物，这是在说食物的分量，把他面前的食物分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。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按照出生顺序就坐，而且便雅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受青睐，给他的食物比其他人多5倍。这是因为便雅悯是血肉之亲，跟约瑟同父同母的，其他的则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他们出自不同的母亲，他们都有同一个父亲，但他们的母亲却不同，所以这是一个连结。另外，我相信便雅悯没有参与其他弟兄们试图杀死约瑟的行动，并最终把他卖为奴隶。便雅悯还在家里，发生这事的时候他还很小，所以便雅悯并不是其他十兄弟之一。他们弃绝了约瑟，导致了这一切事，所以约瑟根据他们长幼次序安排座位的方式，他更喜欢便雅悯，并且给他比其他人多5倍食物的方式。嘿，这些都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他们看着这个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正常。他们并不确知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们知道这确实是超自然的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正常。因此，在第44章中，在他们与约瑟一起吃喝宴乐过后，然后说，他打发他们走了，给了他们想要的粮食，然后他们就回家了。但约瑟在他们离开后，他告诉他家的管家说，你把我的杯子，他的金杯，放在最小的儿子便雅悯的口袋里，把它放在口袋里，放在口袋的顶部，然后把他们送走了。在他们离开之后不久，这位管家就追上他们，指控他们偷了这个金杯，约瑟喝酒用的。兄弟们非常生气地说，你在指控我们偷窃，你怎么敢这样说？然后说，如果有人偷了任何东西，那就让他死在这里吧，我们将允许他被杀，而我们其他人都将做约瑟的奴隶。然后管家说，好吧，就照你们的话吧。于是他从最年长的流便开始，然后到西面、利未、犹大，一直到便雅悯的口袋。当他翻开便雅悯的口袋时，发现了约瑟的金杯。兄弟们大声哭喊，我们到底怎么了？然后管家说，我会带走便雅悯，并让他做奴隶，因为他偷了这个。他们说，不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他们解释了他们如何向父亲保证他们会把便雅悯带回来。于是他们把所有的口袋都放回去，他们重新装好带着所有的牲口，然后返回埃及，试图解决这个状况。于是他们都回到了约瑟的家。我今天的时间不够了， 我不确定我能否在今天的节目中讲完这些，让我先开始分享吧。创世纪第44章，在第9节中说，这是11个兄弟在说话，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说的是约瑟的杯子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加宰，约瑟的管家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加宰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，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，他们就撕裂衣服。当然，这在当时，这是表达极度悲伤和难过的一种方式。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，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换言之，肯定能觉察到我的杯子不见了。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能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。看哪，我们都是我主的奴仆，就是指奴隶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。他继续做出了相当的忏悔，这确实是我想要重点关注的一点，所以我无法进行深入讨论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，但这太棒了。他说，我们的罪孽追上了我们，换言之，你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小兄弟做了什么，我们做过的事。犹大犯了乱伦罪，流便犯了乱伦罪，西面和利未谋杀了数百人，这些最终追上了我们，神在追讨我们的责任，他们开始悔改了。已经过了22年，距离约瑟做这些梦，其实比这个还要更早。在那之前，他们实际上已经谋杀了事件城的那些人。在这里，他们终于悔改了。